送走了年羹尧，便急急忙忙赶到养心殿来见雍正皇帝。刚到养心殿垂花门，侍卫张五哥迎面走过来了。张相，皇上吩咐过了，说叫你一来就进去，不必通报。张廷玉略一点头，便匆匆忙忙进去了。刚刚来到丹池下，就听见雍正在里边恶声恶气的训人呐。他愣着了一下，便跨进殿去。只见穆香阿等十名侍卫直挺挺的跪在当地。雍正只是看了张廷玉一眼，又继续说：“哼，朕是何等样的主子，用得着你们放这些个虚屁吗？年羹尧才是你们的真主子呢。如今他住在陆河驿，有什么新鲜马屁，只管去拍。”穆香阿是连连磕头：“
哎，回皇上，在大将军那儿并没有听见过什么过头的话啊，这是不敢欺瞒的。至于说给年羹尧摆对，主子说过要我们听他节制的，他那么严的军令，奴才们不敢不遵呐。但是绝没有自外主子孤恩负义的事儿啊，求主子明鉴。”
雍正是冷冷一笑，又接着说：“哼哼，恒臣，你听听这狗才的话，还说没有孤恩，朕叫你们伺候他，没说叫你们当他的奴才。你们必定以为伺候就是奴才了。一是叫你们到军中熟悉营务，栽培几个满洲将军；二是年羹尧有什么不是的地方，随时报朕知道。可你们是怎么做的？你们是一边给他当差，一边又给他当奴才，替他摆仪仗的事儿尚可饶恕，听说还有人给他提便壶，真是荒唐到了极点，无耻到了极点，还敢说什么没有自外与皇上，没有孤恩负义，难道朕就是那么好糊弄的吗？”穆香阿是连连磕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雍正又问：“听说年羹尧收留了十名蒙古女子，藏在后帐作为自己的侍妾，有没有这事啊？”“
回万岁，有的。”“
他与九爷以主仆之礼相待，有没有啊？”“
也是有的。”“
他的哥什哈到外边知府以下高阶远迎，敬如上宾，这事儿有没有？”“
这个奴才们没亲眼瞧见，不过这些个亲兵从外边回来之后见人就吹嘘，奴才们倒是听到过，奴才觉得他们不过是耍骄兵悍将的脾气，仗着年羹尧的势力作威作福罢了，所以只劝说过年羹尧，却没向主子报告，奴才们现在知错了，求主子宽恕。”“
哼，说得轻巧，你以为朕就听信你们这些的屁话吗？对你们几个，朕真的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你们用这样的心肠来弑君，朕真是担当不起。快滚吧，回去好好伺候你们的大将军才是正经，别在这里让朕看得恶心。滚，都给朕滚出去。”十名侍卫被雍正骂得狗血淋头，一个个跪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。张廷玉急忙上前一步说：“主子既然让你们去见见年羹尧，你们去一下也好，他总是带过你们的，他回京述职，你们知道了，要不去与他照个面也说不过去啊。”侍卫们这才诺诺连声。雍正又说：“朕把话说到前边，他既然是你们的主子，朕今天这话你们就赶快学给他听，他手里有的是银子，不像朕这么小气。”穆香阿又磕了个头说：“
主子圣明，奴才好歹也是上三旗正正经经的满洲人，怎么能做那样的事儿呢？皇上就是给奴才们十个胆子，奴才们也不敢向他多说一句话呀。求皇上给奴才们一个机会，断不至于再给主子丢脸的。”
雍正端起茶喝了一口，把茶杯重重的往岸上一蹲，又说：“你们都听清了，年羹尧为国家建立的功劳，朕并没有叫你们去刻薄他，至于敢不敢向他凑风
全在你们自己了。朕恨的是你们的心，是你们没把心放在朕这里。去吧。
这
几个侍卫磕了头，是连滚带爬的出去了。
雍正一直盯着他们走远了，这才转过头来说：“
哼，这些人说来也都是亲贵子弟，祖宗还都是有血战功劳的。可是你瞧瞧他们，一个个都成了花花太岁，真是气死人了。”
哎，行了行了，不说他们了。怎么样，恒臣，你见过年羹尧了吗？他都说了些什么呢？
张廷玉这才一五一十的报告了他和年羹尧的谈话，最后又说：“
万岁，看来年羹尧很不同意以军救粮的主张啊，好像觉得把他的主力调走了，他心里不情愿呢。不过臣想他的话好像还有一些道理，所以臣没有马上答复。臣仔细的想了一下，这样做是有些不妥之处啊。一来，明年春天如果部队需要重新集结，往返折腾花费太大了一些，而且这样做好像专门为了撤掉年羹尧似的，也容易引起他们的误会。”
雍正偏个头想了一会儿才说：“不立即把年羹尧的军权解除，朕怎么能放心呢？汪景琦和蔡怀喜他们要劫持允提，那总得要有个去处吧。汪景琦是从年羹尧军中来的，朕能断定此事与年羹尧一定有重大干系。再说了，允提可不是个平常的人，他不去找年羹尧，难道还会去落草为寇不成？”
张廷玉点了点头：“皇上的担心不无道理。据臣看，年羹尧和汪景琦之间只能说是有些个干连，并没有挑明，或者说虽然挑明了，但年某人并没承认什么。这件事儿要等汪景琦的案子审明之后才能完全定下来，所以臣以为此事不宜着急，也不需要着急，应该再多想想，多看看。十四爷的事情虽然令人生疑，也要完全弄清他的来龙去脉才能做出决断，但因此就把年羹尧留在京城，对朝廷的名声不大好。朝廷不能只凭臆断就扣下年羹尧这样的大臣，不管他年羹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不管他有没有意志，是不是和皇上生了外心，都要用事实来说话。没有证据就扣人，无论怎么说那也是不妥当的。皇上要他回京来述职，他开始是有点推诿，但是后来总还是应召回来了嘛。今天年羹尧的话倒是给臣提了个醒，与其调兵不如调官更合适也更容易啊。臣以为眼下就把年羹尧的三个都统全都调开，调得远远的，然后再由岳钟琪保举几个人来接替。这样年羹尧手中的兵权虽然没解，实际上已经等于是被解除了，这样也就可以万无一失了。
听了张廷玉这番话，雍正皇帝十分高兴：“
好，哎呀，恒臣，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呀！不动他的一兵一卒，只把他的心腹将领调开，
哎呀，这可真是个好主意，既省钱又不动声色。就按这个法子办，你回去就以军机处的名义发出调令，晚上让朕看了之后再以800里加急发出去。”张廷玉答应一声，转身就要退出去，但是走到店门口又停住了脚步，回身又对皇上说：“
对了，万岁，年羹尧眼下只是涉嫌而没有证据，请万岁在和他谈话的时候多给他留点面子。”
雍正点了点头：“朕心里有数。”
张廷玉这才躬身施礼退出去了。
雍正回头高喊一声：“高无用，奴才在。”雪露和议 传旨，着年羹尧即刻觐见。
这高武勇答应一声，躬身切步退出去传旨去了。
咱们书说简短，十一辆骡车和一队骑兵行进在漫长的黄土高坡上，狂暴的西北风夹着沙土，也夹着路边的残雪，卷起万丈狂雕。他肆无忌惮地咆哮在原野上，汇集在黄土道上，把骡车和这一小队骑兵裹在一片迷雾之中。绣着征西大将军年的军旗在狂风中嘶嚎着挣扎着，单调而枯燥的马铃不断地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，敲得车上的人昏昏欲睡。只在车轮碾过冰河的时候，才有一阵坚冰破裂的声音传进车厢，这才多少给了人一点生气。这是雍正二年的腊月二十，征西大将军年羹尧离开京城已经十一天了，但是他好像却突然苍老了二十年，不知道是整夜整夜失眠的缘故，还是沿途缺水沐浴不便。年羹尧花白的发辫有些散乱，满是皱纹的眼圈也有些发暗，深邃的目光忧郁中带着茫然，似乎什么也没想。他只是透过车窗茫然地看着窗外。坐在他对面的桑成鼎见年羹尧舔嘴唇，料想是他渴了，急忙俯身从案下取出用羊皮裹着的水葫芦倒了一碗水，轻声说：君美，将就着用一点吧，宝鸡到天水这一路上就这样，自打出了京城你整天闷闷不乐的，好歹有什么心事你也倒一倒，说一说也好过一些呀。年羹尧无力地摇了摇头，仿佛要倒尽满腹郁气似的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唉，我不渴，三哥你喝吧。要说呀，我的确是有心事啊，不瞒你说，这次进京一切都变了，我觉得皇上是变心了，我也不知道我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，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？因为车身摇晃的厉害，桑成鼎端着的那碗水都溅出来了一点，他愣怔了一下说：哎呦，不至于吧，这次送行皇上还是蛮客气的嘛，您这回呀是进京述职，不能跟上回比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坐八抬大轿离京，马中堂、张中堂亲自送到陆河驿，任凭是哪个总督将军也没这个风光的吗？年羹尧长叹一声：哎，三哥你这是安慰我，我岂有不知情的，先不说别的，就说这十个侍卫吧，硬要同我一样坐车，从前是这样的吗？沿途官员冷暖炎凉也大不相同了，你应该体味到的。桑成鼎不说话了，捧着碗只是出神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：哎，大将军，别说出京城了，进京城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，不知你有什么打算呢？是啊，前途吉凶未卜，是得好好想一想了。说到这儿，年羹尧无力地闭上了眼睛，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这一次回京城啊，他足足在京城住了两个月，前后皇上一共召见了三次。第一次召见是年羹尧刚到北京的第二天，也就是皇上在养心殿吩咐高务庸到陆河驿去传年羹尧即刻觐见。这一次他向皇上报告了西线布防和大军越冬的事，说得很详尽，皇上也听得很仔细。当年羹尧说到大 军不能内撤的理由的时候，皇上是频频点头，笑着说：“
嗯，亮公，你知道先帝爷是马背上的皇帝，朕是书案边的皇帝，而张廷玉只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书生，我们的看法啊，可能不对，也都不可取。这不，叫你回来就是想和你商量的嘛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依着你，你的一兵一卒都不调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你是朕身边的诸葛亮，你不替朕分忧，还让朕去指望谁呢？”
年羹尧觉得皇上这话似乎是发自内心，可是又让人觉得有点不踏实。皇上第二次召见那就大不一样了，一见面劈头盖脸就训斥他。
年羹尧，你不够聪明啊，事情怎么能这么办呢？朕上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谆谆嘱咐让你管好军队，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儿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
年羹尧这才知道皇上是怪罪自己多管了地方上的事儿，急忙分辨说：“
皇上明鉴，奴才是懂规矩的，不敢无理非法。”
皇上却冷笑一声：“
哼哼，怎么，你以为朕不知道吗？你的哥哥年希尧在广东胡作非为，他竟敢拿着你的信去官说人命大案。孔玉寻这个人你没见过，他可不是好惹的角色，当年先帝爷在世的时候还要让他三分呢。你哥哥不该管那件一命九案的事，他要说人情也不该说到孔玉寻面前。西瑶太不懂事，也太不自量力了，他这不是自找没趣吗？亏得孔玉寻递上来的是密折，让朕给压下来了。朕告诉孔玉寻，要他不要牵连到你，他如果用明哲拜发，那不是满天下全都知道了吗？到那个时候，朕就是想护你，恐怕也护不了了。
年羹尧为皇上的责备深感不安，不过皇上的态度还是很亲切的，又很随和，又是让太监送参汤，又是留下自己共进午膳，末了皇上还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咛：“
羹尧啊，你不要为你哥哥年希尧的事操心，他是他，你是你。放心，朕还是那句话，将军就是管军队的嘛，民政上的事啊，你放开不管不行吗？朕告诉你，那里边是乱麻一团，人事纠纷更是搅得分不清孰是孰非，你管他干什么呢？管到最后只能是打不到黄鼠狼还惹得一身骚，何苦呢？”
这次接见之后啊，皇上又把年羹尧晾到一边了，而且这一晾啊就是整整一个月，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也不敢去催问，好不容易又盼到皇上传旨觐见了，但是这一回皇上却是要给他送行。雍正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气说：“
哎，亮公，又要送你去吃苦了，朕心里很不是滋味啊。不过这次回去不会太久的，明年如果没有什么战事，朕就把你调回来，你爱管军就还管军队，你要是想换一换呢，那就到尚书房来好了，你是一位儒将，放到哪儿都能得心应手的，你是朕的武侯吧？啊！”
年羹尧听了皇上这番话，也说了不少感恩的话：“
皇上如此器重，奴才何以敢当？奴才一定要为皇上斩灭了罗布残局，再镇服了特林阿拉布坦，以报主子知遇之恩。奴才并无他愿，只有替皇上分忧，死而后已。”
雍正是一边跺着步子一边说：“
嗯，好，说得好啊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这是诸葛亮的报复嘛。不过你也不要把功劳一个人全都挣完了，那样别人就没机会了，就会怨恨你的。比如岳钟琪，
你何妨不留给他一两件呢？让他也上前线试试，他就会知道你这一等公爵是不容易得到的。临别的时候，雍正亲自把他送到门外，拍着年羹尧的肩头说：亮公，你好自为之吧，朕盼你能成为一代纯臣。纯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像诸葛亮和岳飞那样的人物，自古这样的纯臣是不多见的。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更不要听什么闲言碎语，就是听到了什么闲话也不要怕。人们不是常说谁人背后无人说，谁人背后不说人吗？听了闲话就生气，就起疑心，那你还过不过日子了？雍正说完又是哈哈大笑，吩咐一声：来呀，抬过大轿，送朕的武侯出去。当时啊，年羹尧是激动不已呀、啊。可是一出京城，他就突然感到不妥了。皇上这话是话中有话呀，你是朕的武侯，你是当世的诸葛亮，照此演绎下去，那么皇上不就成了阿斗了吗？这一发现着实让年羹尧出了一身的冷汗呐、啊，心说坏了坏了，我办了个大蠢事啊，我怎么能自诩为诸葛武侯呢？皇上本来就是个刻薄刁钻猜忌多疑的人，他怎么能容忍别人把他当成阿斗？他又怎么可能听任我的摆布呢？哎呦喂，我这不是把自己推上断头台了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感情这才是皇上召我进京并且滞留京城的真正目的。皇上用心歹毒，而且莫测高深，让人防不胜防啊。但是他感到庆幸的是，不管怎么说，如今十万大军还在自己的手中。好，这就是本钱，这就是可以威慑皇上的力量。有了这十万精锐，阿斗就不敢对武侯下毒手，我就不会成为当代的岳飞。皇上答应说不调我的一兵一卒，那并不是他不想调，而是不敢调。这是我年羹尧带出来的兵，谁要是激恼了这些个黄沙碧血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们，他们是什么事都敢做出来的。只需我一声号令，他们就将闻风而动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弹压得住，招抚得了。我现在终于看清楚了，皇上所以要把我扣在京师，是他还拿不定主意呀、啊。在这几十天里，张廷玉一定十分忙碌，也一定找了不少督府将军们为他出主意，但是他们一来一去的结果还是不敢动我年羹尧一根毫毛，说这是放虎归山也好，说是欲擒故纵也罢，你们却不敢不放我回去，也不敢夺了我的兵权。想到这儿，年羹尧的嘴角掉起了一丝冷笑。